It is in a spirit of humility,
谦卑的心情，我谨代表总会会长团担任此次会议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我们在贝纳长老、贝利长老以及帕肯姐妹的演讲中蒙受了启发和教诲，我们受到提醒，家是过正义生活的基石，没有任何方式能取代其地位或达成其重要功能。家不只是一床用木头、砖块或石头盖起来的房子而已，家是由爱、牺牲、尊重组成的。我们要为我们所建立起的家而负责，我们必须明智地建立我们的家，因为永恒并非仅是短暂的旅程。生命中会有平静与风浪，阳光与阴影，喜悦与忧伤。然而我们若尽力而为，我们的家就能成为人间天堂。我们的思想、行为与生活方式不仅影响我们城市生命的成功与否，更在沿路上标明了通往永恒目标的方向。在一些后期圣徒的家庭中，母亲、父亲及子女都住在一起，有的家庭则哀伤地眼见目睹家人一个一个的离去。有时候一个家庭只由一个人组成，不论家庭的组成模式为何，这个家依旧持续存在，因为家庭是永恒的。我们可以向夫子，也就是主耶稣这位建筑师学习，他已教导我们如何建立家庭。他宣告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之后他接着说，看啊，我的屋宇是有秩序的屋宇，而不是混乱的屋宇。1832年12月27日，主在俄亥俄州加德兰向先知斯密约瑟启示，把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准备好一切必须事物，建立一所家宅，即祈祷之家、禁食之家、信心之家、学习之家、荣耀之家、秩序之家、神之家。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找比这更适当的蓝图来建造家宅呢？这样的房子必定符合马太福音所列的建筑标准，是一床建立在磐石上的房子，一床经得起风吹雨打，在不断变动的现实世界中耐得住逆境、对立和猜疑等考验的房子。有人可能会问，但是那启示是用来建造圣殿的指示，它和今日有关吗？我会这样回答，使徒保罗不是说过，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让主来做我们建造家庭的承包商，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转包商，负责整个计划中一个重要的工程。因此我们全部都是建筑师，除了建造我们自己的家以外，我们也有责任协助建立神在地面上的国度。我们可借由忠信并有效地履行我们在教会中的召唤来达到这个目标。在我们开始建造前，请容我向各位提供主所赐的指引、生活的教训和思考的要点。第一，跪下祈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贤明的以色列王大卫之子所罗门说的话。对此，在美洲大陆上，以斐的弟弟雅各则宣告，你们要用坚定的意志仰望神，用非常的信心向他祈祷。这个受灵感召的忠告，在对今日我们而言，正像清澈的甘霖降在干枯的土地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烦扰不安的时代， 对于我们今日所居的世界以及这世界所呈现出的问题，在不久以前的数个世代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周遭充斥着不道德、色情、毒品、暴力以及其他许多的祸患，扰乱着今日的社会。我们的挑战甚至是责任，是不仅要让自己不沾染世俗，更要带我们的孩子以及那些我们有责任照管的人平安的度过在我们四周这有如狂风大浪般的罪恶，这样我们有一天或可返回与天父同住。我们若要培育自己的家庭，就需要亲身参与并投注时间和所有的精力。若要有效的培育，则我们必须成为家庭成员良好的榜样，并挪出时间和每一位家庭成员私下相处，也要花时间提供忠固和指导。我们常觉得眼前繁重的责任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然而我们随时都能获得协助。神认识他所有的孩子，他会在我们为了指导这些孩子而寻求协助时答复我们热切而诚恳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比起任何其他的方式更能解决问题，减轻痛苦，防止违戒，并带来人类灵魂中深切的平安与满足。我们除了需要为自己的家人接受指引之外，也要在自己蒙召唤的职位上为其他人负责。身为一位主教或副主教，甚至定额组领袖或辅助组织领袖，你有机会为他人的生命带来改变。有些人可能是来自部分教友的家庭，或家中有不活跃的教友，有些人可能背离父母，不顾父母的恳求与忠顾。我们可成为主的手中工具，为深陷这些境况的人带来改变。然而若我们没有天父的指引，我们就无法履行我们所蒙受的召唤。这些协助都是借由祈祷而来的。有人问美国一位著名的法官，世界各国的公民如何能减少犯罪及不守法的行径，为自己和国家带来平安和满足。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建议恢复旧式的家庭祈祷。身为教友，我们应当深深感恩家庭祈祷对我们而言并非过时。有一句常为人引用的格言深具含义，一起祷告的家庭心手相连。主他亲自指示了我们要做家庭祈祷，他说，你们要常常奉我的名在你们的家庭中向父祷告，使你们的妻子儿女得蒙祝福。不论是父母、教师以及任何职位的领袖，在我们引导所负责之人时，若没有来自高天的协助，而想尝试这充满潜在危机的人生旅程，将是我们无法做到的。让我们用对主的信心和信赖，向他献上个人和家庭的祈祷，要跪下祈祷。要跪下祈祷。第二，为人服务。让我们来看看主的一生所立下的榜样。耶稣施助群众，一生追求良善，他仿佛是一盏发光的明灯，他让跛子能走，瞎子能见，聋子能听，并且让死人复活。他的比喻十分有力，他借好心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教导要爱邻舍，他对淫妇的慈悲教导了同情与体谅。在才干的比喻中，他教导我们要改进自己，向完全的目标迈进。他一直都在准备我们，让我们能够担任建造永恒家庭的工作。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履行我们的神圣召唤，不论这召唤是担任圣职领袖或某个辅助组织的一个职位，我们以蒙按立去从事我们召唤内的工作。在教义和圣约第107章99节中，主说道，因此现在让每一个人学会他的职责，并且极勤奋地从事他被任命的职务。当我们协助我们在教会召唤上所负责的人们，祝福及巩固他们，我们实际上也就祝福了和巩固了他们的家庭。因此我们在自己家中以及在教会召唤上所做的服务能带来永恒的影响。在许多年前，我是一个主教，负责位于盐湖城市中心一个庞大且具有各种家庭背景的支会。教会教友超过1000名，我面临了众多的挑战。某一个星期天下午，位于我们支会所属地区内一家药店的老板打电话给我。他表示，当天早晨有一位年轻男孩来到他店里，在冷饮柜台买了一只冰淇淋圣代。这个男孩从一个信封里拿钱出来付账，然后在他离开时，他把这个信封忘在店里了。等这位老板有机会查看这个信封时，他发现这是一个禁食捐献的信封袋，上面印着我们支会的单位名称及电话号码。当他向我描述这个进到他店里的男孩时，我立刻知道了这男孩是谁。他是我们支会一位年轻的执事，他的家人是不活跃的教友。我当下的反应是震撼且失望地想到，在我们的执事中竟然会有人拿着本来要用来救济需要者的禁食捐献基金，在星期天到商店里去用这钱来买点心。我决定在那天下午拜访这名男孩，好教导他教会中神圣捐献的目的，以及他身为一名执事应该有职责要收集并保护这些捐献。我在开车去男孩家的路上，我内心做了一个祈祷，祈求神指引我说该说的话来解决这个场面。我抵达后敲了敲门，应门的是男孩的母亲，他邀请我进入客厅。尽管屋内昏暗，我仍然看见了这间屋子是多么窄小破旧，屋内仅有的几件家具都已经破烂不堪。这位母亲看来精疲力竭，当我意识到这个家庭是多么真正的需要帮助时，我对这男孩稍早行为的愤怒立刻消失殆尽。我感觉我应该问这母亲，他们家中可还有任何食物。他泪流满面地承认家中也没有任何食物了。他告诉我，他的丈夫已失业一段时间，他们除了迫切需要食物以外，还需要金钱以支付房租，否则就会被赶出这间小屋子。我了解到那名男孩停留在药店前时，想必已经饥肠辘辘，因此我没有提起禁食捐献这事。相反的，我立刻为这家庭安排援助，让他们能够有食物果腹，并有栖身之所。此外，透过支会中圣职领袖的协助，我们也得以为失业的丈夫安排工作，使他能够在未来提供他家人所需。身为圣职以及辅助组织的领袖，我们有权获得来自主的协助，以光大我们的召唤并履行我们的责任。要寻求他的协助，并且当你获得灵感启发，该去哪里，该去见谁，该说什么话，以及如何把这些话说出来时，要照着灵感去做。我们可以想破我们的头脑，但是只有在我们根据这想法去做时，才能真正造福人类的生活。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负责照管之人的牧羊人。约翰·米尔顿在他的挽歌《利希达斯》中写道，饥饿的绵羊抬头望，但无人将他们喂养。主也亲自对先知以西结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不牧养群羊。我们的责任是照管群羊， 因为这些珍贵的羊群，柔弱的小羊，四处可见。他们是我们自己家中的家人，我们远亲的家人，以及我们教会召唤所负责的那些等待着我们的人。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们有责任要照管羊群，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为人服务。第三，救助他人。人生道上福祸不定，有些人偏离指向永生的路标，到头来才发现绕道而行的路迈向死巷，冷漠、轻率、自私和罪恶都让人类生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些人因着令人无法解释的原因走向不同的鼓声，后来才知道他们跟从的是给人忧愁与痛苦的彩衣吹笛手。1985年年底，总会会长团注意到有些人远离了基督的羊群，于是发布一篇题为邀请回头的特别声明。信息中提到了这样的恳求，对于因为任何理由而离开教会怀抱的你们，我们要说回来吧，我们邀请你们回来，同享你们一度认识的快乐。你们会发现有许多人伸开双臂要迎接你们，帮助你们，安慰你们。教会需要你们的力量、爱、忠诚以及奉献。这条路不变而可靠，依循这条路的人都可以返回找到身为教友的所有祝福，并且我们都已准备好欢迎所有想回来的人。有一种常见的现象或许有助大家了解自己有什么机会能救助他人。我们来看看年轻人杰克的家庭。杰克年轻的时候常和父亲有激烈的争执。杰克17岁的那年，有一天他们吵得特别厉害。杰克对父亲说，我受不了了，我要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了。说着便走进房间整理行李。他的母亲求他留下，但是他因为怒气当头，一点也听不进去，听不进去，留下母亲在门口哭泣。杰克走过了院子，正要跨出门时，听到父亲叫他：“杰克，我知道你要离家出走，这大部分是我的不对。我真的抱歉，我要你知道，如果你想回家，我们永远都欢迎你，我会试着做一个更好的父亲。我要你知道我爱你，我永远都爱你。”杰克什么也没说，走到车站买了一张远程车票。他坐在车上眼见自己离家越来越远时，心里想起了父亲的话。他开始明白父亲要说出那些话是需要多大的爱心的。父亲已经道歉了，还邀请他回家。我爱你这句话回响在夏日的空中。这时杰克了解，下一步就看他自己了。他知道唯一能让他内心感到平安的方法，就是用父亲对他的那种成熟慈爱的爱来回报父亲。于是杰克下了车，买了回程车票回家了。回到家时刚过午夜，他进了屋子打开灯，父亲坐在摇椅上低垂着头。父亲一抬头看到杰克时，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两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后来杰克说，我在家的最后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们看到了一位父亲抑制住怒气和骄傲，救了自己的儿子， 让他不致因家庭破裂而成为迷失的
人。爱是
一种联系，是疗伤的良药。人们经常感受到爱，却甚少将爱表达出来。西乃山上的训示，人响彻我们的耳际，孝敬父母。之后，那同一位神又指示我们要在爱中生活在一起，跪下祈祷，为人服务，救助他人。这些在神的建筑蓝图中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使房子得以成为家宅，家宅成为天堂。我们在家庭及教会召唤的这两方面，神圣庄严的责任的关键就在于维持平衡。我们在光大这两个召唤时，要运用智慧寻求启发，并明确的判断，因为这两个都十分的重要。我们不能忽略家庭，也不能忽略教会的召唤。让我们用技能来建造，不循捷径，只按照主的蓝图行事。这样一来，主我们的监工便会用他对昔日一个建筑商所罗门显现时所说的同一句话对我说，对我们说：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届时我们便能拥有天堂般的家宅以及永恒的家庭，更能协助巩固并祝福其他的家庭。我用最谦卑最诚恳的心祈求这样的祝福能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